这样的抬举我，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。哦，圣灵，你来带领孩子，让孩子的口吐字更加的清晰。感谢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第六课，应用统治扩展神国。这里有三个大点，就是基甸和他的300勇士。第二大点是800计划。第三，城外一员或送出一位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大点，基甸和他的300勇士。神的眼见对比人的眼见。四世纪六章1到24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，米甸人的手压制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，就在山中为自己挖穴、挖洞、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逃到山洞里躲避米甸人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送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地的出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在以色列中留下食物，羊、牛、驴也没有留下。他们怎么做的？他们种植，每当庄稼准备收割的时候，米甸人和其他的人就会闯进来扫动，夺走他们所有的庄稼。以色列人于是躲开、跑开、躲藏起来。神以终局论英雄。第5节起，因为那些人对着新牲畜和帐篷送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境内，毁坏那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，极其穷乏，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。当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哀求耶和华时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位伸言者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带你们从为奴之家出来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。”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。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”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何弗拉，在那里坐在属于亚比以谢人约阿斯的橡树下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那里打麦子，为了逃躲米甸人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等一下，他刚才说基甸是个大能的勇士。往回看上一节，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了逃躲米甸人，一个大能的勇士为了不让米甸人发现，正躲在一边打麦，是不是很有趣？这家伙把麦子藏在酒榨机后面，所以他不是很勇敢。他没有和任何人战斗，他正试图保住收成。这时，神的天使出现，并称呼他大能的勇士。这个男孩看起来一点也不威武或英勇，他躲了起来。但这恰恰说明了人的眼光与神的眼光之差距。有趣的是，天使没有叫他懦夫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而是叫他大能的勇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有就有，说是就是，必定都会实现。在这一节里，就看到我们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就是有很大的差距，就是我们也一样，我们要以神的眼光去看待人。接着人以现况为局限。接着基甸说：“我主，如果主的天使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也会这么叫我的主啊，对吗？”他说：“请容我说，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事呢？听起来像你吗？你曾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哦，既然神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？我不明白。我做了一切该做的，做正确的事，为什么事情还是发生了？这听起来像不像大多数人，基督徒有时说的话？你猜怎么着？如果你以前说过这样的话，现在请拍拍自己的背，说：“我追随基甸，大能的勇士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们的列祖向我们叙述的耶和华一切奇妙的作为，在那里呢？他们说耶和华岂不是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。”耶和华面向基甸说：“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请容我去，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的父家又是致微小的。换言之，我家是这里最穷的人家。”而我是在穷人中家中最穷的人，很糟糕。我没有钱组建军队，没钱做这些事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多少钱。神让他做点事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没钱做这些事。如果你也是这么想，再拍拍自己的背说。我像机电一样，眼见不够，还要证据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”机电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显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是你与我说话。”机电在耶和华说话就站在眼前，却不信自己所看见的。还要一个证据，你们是不是有人在拍自己的背？我们是否都这么做过？神已经向你展示了一些东西，你还是要求神给自己一个兆头，哪怕兆头就在你眼前，但令人惊奇的事情也在这里。基甸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我们以为旧约都是律法，不，旧约同样有恩典。”你意识到了吗？我只说一次，因为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。你知道神的律法也是神的恩典吗？律法怎么会是恩典呢？因为如果不是神想与人交往，神根本不需要做这一切。他给我们律法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缺陷，他想修复我们，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。然后，他通过耶稣向我们展示了恩典是如何运作的，既想要神，又怕见神。基甸要求神给他一个证据后说：“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回到你这里，将礼物带来摆在你面前。”他说：“我不仅等你回来。”于是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。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加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夏树下使者那里献上。神的使者对基甸说：“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将汤倒出来。”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。就有火从磐石中上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。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他可能有点慢半拍。现在你又可以拍拍自己的背，就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。”现在他知道怕了， 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安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奇怪的是，每个见到神的人都觉得我见到了天使，都会惊呼：“我现在就要死了。”每次天使都会说：“厅长，如果我要杀你，我就不会跟你废话，我会直接出现并杀人。”每次看着人们如何应对天使的来访，都让人惊叹不已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到如今还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。稍微等一下，我换个房间。头微落。你我有能看见希伯来11章32节说，此外我还要再说什么？若要一一细说基甸、巴拉、昌生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马尔和众圣言者的事，时间就不够我用了。基甸登上了信心领领榜，现在你知道他是如何起头的了。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信心伟人，他害怕，躲着敌人，向神要证据，动不动要死要活的。他起头很微弱，我们大有希望，不是吗？如果你跟他一样，你猜怎么着？你是把名字写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再加人选，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阿门。信心就是现在，就是士师记7章1到22节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和一切跟随的人清早起来，在哈律船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山谷，靠近摩利岗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。”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先停在这里。神说基甸，我要用你，但你的人太多了，我不能让你和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件事。如果我让你们这么做，你会觉得胜利来自于你们人多势众。所以我得削减你的军队。有趣的是，你听到每个小教会都祈祷能成为大教会，以为大教会就能做得更多。不，少数有信心的人比大批没有信心的人更能成事，而且人越多，需求就越多，对教会的拖累就越大。大教会只会增加负担，不是减少负担。但只要有信心，你就可以做任何你必须做的事情。很有趣，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如果我能筹集到这么一笔钱，我就会退休，出去传道行道。如果我有一笔钱，我就会开展事工，为神做某些事。神说，不不不，我不能让你筹到这笔钱，你得信靠我，你得从现在开始。如果你得到那么多钱，我就不能用你了，因为当你拥有很多，你会认为你自己做到了。所以关键是从你现在的地方开始。当你觉得手上的不够，那就是正确的起点。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没有受过教育，没钱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么你就应该知道，你是站在最合适的起点，因为你必须凭信，必须靠神，明白了吗？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当有人告诉你说，做这件事需要2万块，你说我手上只有19000，还差1000。一旦你这么想，你就已经不在信心里了。因为当你有了2万，你就不需要凭信心做那些事了。 信心的时间是在你得到所需资源之前。一旦东西到手，再谈信心为时已晚。我没有足够的恩高，我没有足够的能力。当你有了这些，你就不需要有信心。当你明白你以为自己没有的东西时，你就不需要信心了。所以，你应该什么时候开始？当你没有你需要的东西之时，你在你没有看见所需之物时开始动工，这就是运用信心的时候。有时我会看到一些东西，然后说我们要来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做。同时，我又看到其他事情，我说这个也要起头做。有人说这件事还没完成，我说没问题，这件事做完了，那事就不用有信心了，因为我能把事情转到那边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信心。现在就是开始的时候，你有信心，就永远别等一定完成了一件事再做另一件事。阿门。要不断开始，不断投入。你们见过真正的渔夫钓鱼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只有一根钓线在水里，你就不是渔夫，只是一个钓鱼爱好者。渔夫不是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，他一心只想钓到更多的鱼，所以他到处线，观察每一条线是否有鱼咬饵，不是吗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上面，放在那上面，放在许多方面。只要有信心，就开工。只要有信心，就启动新项目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明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会为神做一些你从未想过自己能做的事。我们每做一件事，大家都说我异想天开。当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被告知你不行，你做不到，你连牧师都不是。我从来没说过我是牧师，我也不在乎。如果你觉得这里需要一个牧师，他会安排一个牧师来这里，对吧？在那之前，我会填补他，直到那里出现。我就是这么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有人说我不具备牧师的气质，我不需要牧师气质。你要我有什么气质，我就有什么气质。第三节，四世纪的第三节。现在你要宣告，使百姓听见，说凡惧怕战栗的，可以离开这里回去。于是有22,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,000。这里有32,000人。神说：“你们人太多了，让他们回家吧。”害怕的都回家。看着2/3的人离开了，也许他在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转念再一想，还好，手上还有10,000人，10,000人也差不多，凑合着也能上。不料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人还是太多。”你说“人还是太多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失去了2/3的人。我去过很多地方讲道。我们常常经历祭奠式的复兴，就是你讲了一次道，下一次就有2/3的人离开。那不是他们进来的复兴，而是他们离开的复兴。耶和华对祭奠说：“人还是太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”我指着谁对你说呢？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我指着谁对你说，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神说你要听我的，事情就这么办。 基甸就对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凡用舌头舔水，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；凡屈膝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”于是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人都屈膝跪下喝水。这就是神的辨识系统，意思是在战斗中，任何要和你一起上战场的人，如果跪在地上，把脸伸进水里，他们会失去警觉，就会被杀。但你想要的人是那些把水捧到嘴边的人，这样他们能眼观四路，他们在喝水的时候依然保持警觉。所以，这是关于一个人的警觉性问题。7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从32000减员到300人，被选拔出来参加战斗的还不到原来的1%。”神调动万有为我们效力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、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僻的山谷里。到那夜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起来，下去攻营，因我已将那营交在你手中。”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那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的手就必得加强，你就能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边，靠近布袋。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山谷中，如同蝗虫那样多。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：“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圆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，弃妇了。”那同伴回头说：“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。”神已将基甸和全营都交在他的手中。现在想象一下这幅图画：当基甸到了那里，他听到一个人在说自己做到一个梦。这个梦是什么时候做的？基甸到来之前，对吗？所以神在跟基甸说话的时候，给了另一个人一个梦。基甸下去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人在讲梦，这个人梦见一块大麦饼滚进帐篷里。世上有谁知道那个大麦饼代表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基甸？注意，神还必须找个人来解梦。神给这人一个异梦，还要安排他的同伴来给他解梦，说：“哦，那是基甸的刀。”并且带出结论，神已将米甸和全营都交在他的手中。然后，让他让这2个人在基甸偷听的时候谈论这件事，以鼓励基甸攻击他们，来实现他刚刚从那梦中解读出的预言。神是象棋高手了，布局精密，调动一切。通过这2个人的对话，给了基甸进攻的信心和勇气。在这里讲到，就是神能调动万有为我们效力啊。基甸听见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。他回到以色列营中，说：“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营交在你们手中了。”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。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 平奈都有火把，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看着我，要照我所行的而行。我一到了营边，我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船营的室外吹角，喊叫说：‘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！’他从那里得到这句话，从那人所解的梦听来的。那句话已经在对方整个营地中传播，敌军一听到就知道自己被打败。这就像我们的特警小分队，短小精悍，训练有素，战略性强。他们往往能以小胜大，加上那些喇叭、空瓶子，还有火把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力量倍增性。神在对敌人使用生理战，看见了吗？在临战中使用多种战争法则，圣经从头到尾都有类似的记载。19到21节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在午夜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，来到营边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。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！”他们在营的室外各占各的地方，船营的人都乱窜，一面喊叫，一面逃跑。你明白了吗？以色列不必击败他们。米甸军团自相残杀，300人吹响300只角。耶和华使船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他们向希利拉逃到伯哈斯他。直逃到靠近他巴亚伯米和拉的河边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在耶稣的事工中，也肯定能看到这一点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永远不会缺乏。无论你认为你需要什么，神都会借着你的信心来弥补。你说我需要这么多，但你手上只有一点。如果你有信心，神会因你的信心达到这么多。信心不是一个目标，信心是信靠神，相信他能够弥补你所拥有的和你所需要的之间的差额。阿门吧。第二大点，八百计划。神给了我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将使福音传到几乎每一个国家，并在每个国家的每个地区建立统治生活、生命教会、统治圣经学院、生命团队，并培养教会领袖。我们把这个计划称为“八百计划”。800名传教士将接受培训，并派往各个国家，执行具体的战略计划，在90天内完成上面的所有任务。他们不是去那里适应环境并走走过场，他们乃是有备而战，速战速决。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开始，90天一到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都必须立即离开，可能转去另一个国家。4人小分队，还有196队，90天内完成任务。这800人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出发，也不会都去同一个地方。我们会把他们分成4人一组，以4人一组的形式进入各个国家或地区。但他们出行前必须从统治圣经学校毕业，而且要完成800集训计划，就是圣灵赋予使徒领导力的，深入学习如何发展领导功用。我们不仅仅把他们当作门徒，而是比门徒有更多、更密切、强度更大的合作。我们的目标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源，全方位援助他们。除了他们，也需要筹集资金， 关键是我们要全力把这些人送出去，把他们安置在要去开展工作的国家。他们不必为任何其他事分心，只需专注完成该完成的工作。他们去到当地后，会与跟我们已经有联系的人挂钩，或自己去当地建立关系，在他们中间培养领袖。这四人中有一个人都能单独教导 TPI 全部课程，但因为他们有四个人，所以他们四人可以每人只教三门课，各自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三门课上。四个人加起来刚好能教完 TPI 12门课程。他们想要多教能做到，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加贴课程，他们都能作为一个团队随机应变。他们将带着 TPI 的材料去，在当地建立生命团队，培训当地的带领人，教导他们 TPI。这样，无论何时，90天结束时，他们会把材料移交当地带领人，然后这些带领人会去做同样的事情，是这里不断继续传承。很明显，这四个人要做的就是保罗祖父迪摩太要做的事，他们要确保将自己所学到的真理分享给那些男人、女人。帮助他们能够中性的传授出去。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传我所听见的，要托付那中性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，关键在于必须找到这样的人，真正了解他们，判断他们是否有能力完成需要做的事情。你只有90天的时间。跟在圣经学校学习的时间一样，也是3个月。确切地说，你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，不允许任何分心，保持高度专注。外神兴起新一代教会领袖，通常一个星期能教完一门课，加把力甚至可以完成2门。你也可以拆分课程，一边学习一边实践。在那里不是所谓早九晚五上班，然后回家休息，而是全职、全时间、全力以赴教导服侍，日夜兼程，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，带他们走出去，与人们交谈、团契、接活人、激活人、教导人，手把手示范如何做。我说这么多的原因。是因为这样的实行与我们正在教导的统治生活息息相关。我们在执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做他命定我们要去做的事。我们同时教导、训练、装备人做同样的事。然而，如果你不理解统治之性和统治之命，你就无法完成任务。所以必须要有所学习。是的，我们要去学习这些课程，要付上一点时间哦。下面就是有恩高恩慈，信心是一整体。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史密斯、威格尔史沃什，他被称为信心使徒，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。很多令人难以言表的神迹奇事，借着他行出来。无论他用什么方法，有时会给人一拳，结果使人们得到了痊愈。当他行事异于常人，人们会说这是特别的恩膏，也有人说他有医治的恩赐，或人们得到了痊愈，或他是信心使徒。当然，有信心的恩赐，到底是哪一种呢？以上皆是。没错，每一方面都包括在内，因为这些不是分开的。生活并不像一本书那么容易分清章节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恩膏打破枷锁，无论何时，恶被打破。 都是因为神已经高了你，因此你被安置并任命在那个统治的地位，你身居要职，你都能做到，是不是恩赐？当然是恩赐，是圣灵这唯一的恩赐，借着你在不同方面的彰显，所有的恩赐都出于圣灵恩赐。然后是信心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不在乎你有多大恩高，有多大能力，或者胡乱你说你里面有什么，你不凭信心而行就行不通。恩高、恩赐、信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。教会往往因为纠结与搞清买街市的来龙去脉而陷入瘫痪，搞到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办成。现在是时候放弃那些繁枝末节，积极生活，做些实事，试图弄清事情的细节了。27的基督徒。以前听过一种说法，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却在乎你用它来做什么。你是用学到的真理荣耀容神一人，还是你把它当做一块垫脚石，以便获得更高的地位、更大的声誉等？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做？实际上，这就是生活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生活。我常常被人问及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，我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，我的休息就是工作，工作也是休息。我是27全天候基督徒，我的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有时是乐趣的一部分。基本上，工作就是生活，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一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里，我们想做的是让你超越那种生理狭义的想法，甚至是只是一种生理上的理解。很多人有心理认同，却什么也做不成。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心理认识到这就是生命的真谛。还有16人激动后援，说到800人，他们会带上所有必要的材料，并被派往目标国家，实际上述目标。他们到达目标国家后，会立即与当地人取得联系，最好是已经与我们取得联系的人或邀请人。800人将以4人1组的方式行动。目前世界上有196个国家，800人减去196乘以10，还剩16个，就是。他们将组成应急小组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某个小组需要帮助，我们呢就可以及时提供帮助。不是说，这个地方太难，我们需要帮助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这里人们沸腾了，我们人手不够，需要增援，忙不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将应急小组推上去，但第一支队伍仍是主要兵力。应急小组主要是帮助他们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，他们有90天的时间来完成任务，把资料留给当地，然后为大本营待命，或搬迁到该国另一个地方重复任务。这个计划很简单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凑齐800人，使他们经过培训，装备齐全。我看到有一个人举手。另一只手，还有一只手，就这样。现在我们很快就能有800人了。我知道是什么点活了你们，很好，好极了。这800人呢，将得到补给，以便能够继续执行任务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我们将有200个小队，每个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将能够教授 DBI 的各个方面，都将是经过认证的 DHT 培训师，也将经过认证，能够教授所有其他约翰·莱克施工教材。 每个团队成员都将负责在每次任务中至少教训三门 DBI 课程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。好，我们下面分享第三大点：成为一员或派遣一位。第一小点是让神拥有你，明白了上面的800计划，你是要么成为其中一员，或者为此派遣一位。我们之前分享过，去不去应该不是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奉命要去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可以去而去，也可以借着派而去。两者取其一。事实上，即使你是一个差遣人的人，也不代表你自己不用去。仅仅坐下来写张支票而不参与其中，真的很容易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看到有需要，签了一张500美金的支票，说我们走吧。回来后，也许你会说，我还得再捐2000美金，再捐500美金。我记得我还有这个东西可以卖路，然后把钱投入进去。因为现在你不是在为某事工付出，而是这个事工拥有了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，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说，实际上是我在10年前提出来的，但还没有真正执行过。我相信现在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说，如果有人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成员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一本护照，因为你将每年至少去一次实地宣教，不是一生一次，是一年一次。你会说自己一年只有2周假期，那好，我们看看你能在2周内完成什么。但这样我就没有假期了，你不需要假期。你去了教会，精力充沛，回来后就会准备好再次出发。你等着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还有第二小点，不要死板教条。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奇迹见证，外面墙上有照片为证。我们看到神借着我们创造了许多奇迹。我对非洲最美好的回忆是在一个小镇。我们去了那个小镇，在街头漫步，为走过来的所有人祷告，与他们交谈，为他们和孩子们祝福。他们都住在铁皮屋里，有一半连门都没有。住在那里的孩子们一无所有，却都面带微笑，开心地在外面玩耍，快乐的生活。他们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因为他们对我们感到很新鲜。他们触摸我们身上那些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和他们交谈，他们会跟着我们到处走，和你扳手腕、比手势，做他们所有的小动作。你必须学会，并很快学会这些，因为他们人人都想跟你比划比划。我们走过那里，有个男人走过来对保罗说：“你们是基督徒啊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他说的是，我们在为人们祷告和祝福。于是他要求我们为他孩子施洗。保罗问我怎么办，因为我们不相信婴儿洗。我说告诉他我们会做的，既然这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并不会伤害他们。他说这对他们没啥好处，我说也没啥害处。好处是那人会看到我们关心他们。我记得约翰内克和甘地的故事。那时他们都在南非，与一群传教士聚会。内克伍德也在场，他们围坐一起，开始轮流祷告。轮到甘地时，甘地正准备祈祷，就被制止了。他们不行，你不能参加祷告，因为你是异教徒，神不会听你的祷告。如果神不听他的祷告，那他祷告又有何妨？甘地当时就站起来说："我绝不会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，我不会接受你们的神，不会敬拜一个不听所有人祷告的神。他们本有机会把甘地变成一个基督徒，但由于那些法利赛人的思想，他们把甘地拒之门外。因为一些人的偏。傲慢偏执，甘地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。 他回到了印度后，在印度干成了一番事业，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他做出了培养的成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什么样？第三点，永留活水。回到南非的场景，我们过去告诉那人会给你的孩子施洗，我们跟着他穿过迷宫般的地方，到了他的家，他去抱孩子，带着妻子，把一切都准备好。有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走出来唱赞美诗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《打破枷锁》，所以大家都开始拍手跟着一起敬拜，气氛非常融洽。男人抱孩子出来时，他们想着如何给孩子施洗。一对夫妻递给我们一杯水，总不能把孩子放进水杯里吧？但如果我们已经在做我们通常不做的事情，不妨多做一些，比如叠水淋。我把手指放进水杯，沾了一点水抹在孩子的额头上，为孩子祝福，为他们的家庭祝福。这个男人脸上简直笑开了花，因为他的孩子受洗了。我们向他解释了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，并与他们交谈。这时候，我们得知有个女孩在另一个房子里不想出来，因为她身患疾病。我说没问题，我们大家站成一排，彼此手拉手，成了一条人链。一直连到他家的门口，房子里面的人一只手拉住门口外面的手，一只手拉住生病孩子女孩的手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释放生命。神的大能经过每个人的手传递到他身上。如果他们不出来，你们就去找他们。阿门。我们在非洲看到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那个小镇是我们受欢迎的地方，我们知道自己在那里做工顺利，我们知道那里的人需要我们。不久前，有位朋友告诉我们，不要待在被容忍的地方，去被欢迎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去被容忍的地方，而我们不能只是被容忍。你必须对生活产生影响，而不仅仅是喘息。不仅仅是勉强度日，所以你必须成为其中一员，或者胜出一位。正如你所看见，我们对完成大使命是认真的。很明显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去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。有些人我们不想在任何领域与他们同工，有些人我不会带着同行，所幸还有其他团队。这些人可以试试是否被别的小组接纳。不管你能不能去，你都有责任完成大使命中你的那一部分。如果你不能去或根本不愿意去，你可以派一个人代替你去。耶稣来过又走了，现在他派我们代替他，所以你要去，至少要去一次。回来后，如果你不再去，你应该派别人代替你。每个生命团队都应该认真考虑赞助某人成为800人中的一员。如果他们的生命小组中有人希望成为800人中的一员，生命小组的负责人要与我们联系，并提名此人参加下一阶段的培训。还有第四小点，全方位供需。至于费用，我们目前还不清楚。我们暂时无法估算所有培训、派遣、供应和支持每位有意愿参加800人计划人员的所需费用。这个想法与成本无关。我们从乔治·穆勒那里学到的一点是：永远不要为钱祈求，要为事情祷告。神不必给你钱，你可以找人为你付钱，可以把资源带给你。如果你需要一台新电脑，你不要告诉神我需要多少钱买一台新电脑。你告诉神我需要一台新电脑，他可以给你钱。 也可以给你新电脑。通常它会给你一台比你想象的更好、比你希望的更好的电脑，因为它想让你拥有更好的东西，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大多数时候，人会尽量表示谦虚。神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可以用一年。神说：“为什么只要管用一年的？这个是永恒的，拿去好好享受吧。”真的，上帝给我们一个全方位的供需，让我们都有需要，好的，用的好的，更好的，神就会给，真的给我们。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神。还有第五小点，成全品格。一个人申请参与800计划，并不意味着他就会成为800计划中的一员。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圆满完成培训，但培训的性质决定了，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受派差派，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受差派，我们希望在派他去之前知道这一点。我们对有些事情非常挑剔。因为有些人到没有从没去过的地区并不适合。我们曾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其中一件事是，如果你派错了人，让他们随带进入一个国家，仅仅是他们如何待人，就有可能让你失去这个国家，可能是很小的事情。比如，你如果看待人们给你摆上的食物，他们在看你，你在看食物。他们在看你的脸，他们可能将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了你，你脸上的表情就能扭转整个局面。要知道，你是作为一个仆人去到那里，无论需要你做什么，你都要去做，而且不能有任何抱怨。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中的有一个场景，战士们都在扮演中尉的汤姆。汉克是吐苦水，每个人都在抱怨，边走边说那些不喜欢军代的话。最后，他们问他说：“庄外，你不喜欢说些什么？你不喜欢些什么？你为什么从不发牢骚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抱怨，也不会向下抱怨，我只可能向上抱怨。换句话说，我不对我的人泄气，我不向下。”抱怨，有牢骚，我宁愿向上发。基督徒需要学习这一点，别对他人抱怨，有话就对天父说，看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。上次有人这么做，地球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一天就死了23000人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这样做，不要靠我太近。所以，我们也发牢骚，就要向我们的神牢骚，不要向人发牢骚。我们神就会听我们这个牢骚，就会帮助我们。好，我的分享第六个就分享到这里，阿门。